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来到大家当中。我记得去年九月的时候第一次聚会的时候，我也来这边。每次职堂一个新的开始，大家都很兴奋。然后今天可以在这边感谢弟兄姐妹给我这个机会，与大家一同来分享神的话。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愤怒的该隐。这个题目不太好听哈，为什么讲一个人愤怒呢？那讲这个题目的其实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现在在报纸上常常看到的哈，都是这个经济不好，年初到现在有人说是这个经济稍微复苏了一点，景气应该稍微好一点，最近一两个礼拜又说其实这个就业的市场其实还是一直的很不好，失业率很高啊。现在 Cupertino 我们教会的这个祷告会的代祷名单，我们的失业的弟兄姐妹的名字都一直一直在增长啊。有一两位找到了工作，但是这个失业的远比找到工作的要多，所以我们有很多需要为弟兄姐妹在这个经济在工作上面要带导的。然后我们也看到我们至少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很多人生病，有很多人的父亲母亲生了重病，甚至我们前两年在我们教会的当中有两位年轻的弟兄离开我们而去，都是让我们非常惊讶吃惊的，看到了人的困境啊。我们碰到了我们困难的时候，我们最直接的反应就是说，我们喜欢在我们的困难的环境当中来找一些理由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会碰到这些事情。好像我们找到了理由，我们可以解释这些现象以后，我们就比较能够接受这些事实或接受这些环境。但是呢，我们在解释的过程的当中，我们常常会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跟我们身旁相同类似的成长的环境的人来比。如果我们跟人家来比的时候，尤其在困难的时候，常常我们在比的状态是我们的环境其实比人家的环境更不好的时候。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来解释，或者是我们有怎么样的反应呢？这个就看到我们做人的一个基本的态度和我们对世界上所发生事情的一种想法。我看到很多的人现在很流行的就很潇洒就说无所谓反正事情来了就来了那我也不能做什么事情。那但是呢，我的心里总是想，其实我还是比人家好这个我是比人家好，只是环境让我没有办法好到那个程度。那这个说起来有点不太面对现实其实中国人是对这个的心态想法是非常自然而然的我们常常讲的这个阿 Q 精神虽然我很痛苦，虽然是我不好，但是真的是我比你好，只要我心里面想比你好，我就是比你好。这个就是无所谓后面的无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就是有点怀才不遇所以这个这个非战之过这个不是我的错过错是天不与我，是老天不让我好，老天不给我这个机会那这边那我尽了力了，这个神不给我机会，那我也没什么办法了，那我也不能够再做什么事情了。所以有一些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有一些的朋友们在这就很容易有这个想法，就开始有一些自暴自弃自己那股上进或是争取的心就没有了。可是 我看到最多的人的一种自然的反应呢，就是所谓的愤世嫉俗啊，就觉得不公平，因为比较才干，比较聪明才智，哈、啊，比较这个做事的认真的各种的角度来看，我都是比我旁边的环境这些人好，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所以越想就越气，越气呢就开始埋怨，啊，所以这个就是人的一般的一些做法，这些我们看的好像都是不太好的一些想法和做法。那其实呢，圣经里边也有讲到这一类的人啊。今天我们所看的，在创世纪里边第四章讲到的该隐，就是碰到差不多的情况，他的反应也跟我们当中的很多人的反应非常的类似。好，我们把创世纪打开，我们今天只看三节的经文，创世纪的第四章三章第四章三节到五节，三节到五节打开的，请弟兄姐妹与我来一起来念啊，创世纪四章的第三节，来。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畜产为供物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好，我们读到这边，我们一起来仰望神。主啊，我们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主啊，求你的灵来光照我们。虽然是我们很熟悉的故事，主啊，虽然是我们很知道非常清楚的一个情节，主啊，我们愿意，主啊，你的灵在我们的当中的时候，主啊，你就打开我们的心，主啊，你今天要与我们说话，你今天要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大家读了这三节经文，大家的想法不晓得是怎么样哈。这个常常弟兄姐妹在查经的时候，或者是讲到这节经文的时候，大家的第一个印象就觉得这个问题是亚伯为什么比该隐在神的面前要得到神的接纳，神为什么喜欢亚伯不喜欢该隐。问到了这个问题以后呢，我们就想想在这几节经节看一看，我们就讲说很可能的有一个原因是这个神喜欢牧羊人不喜欢农夫啊，因为他们这两个人只有这两个不一样的地方嘛。然后我们再想想，这个可能也不是太好的解释啊，因为神就看我们的工作来判断我们在他面前的光景嘛，这个也不对。后来我们又有弟兄姐妹来解释呢，那神一定是喜欢牲畜的祭，也就是燔祭，不喜欢素祭，因为这个亚伯是献燔祭，该隐是献素祭。但是我们这样子来讲的时候呢，也觉得心里不太踏实啊。为什么呢？因为燔祭和素祭呢是在这个出埃及记的后半段才讲到燔祭和素祭的。在这个如果是神喜欢燔祭不喜欢素祭的话，他应该早点讲啊。那在这个亚伯和该隐的身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神有点这个让我们猜他的心思，是不是还没讲就让我们这样子做，我们做了他又说不对，那这个神是太难伺候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这样想说，这个从祭的本身分开啊，好，可能也不应该是这个故事的一个重点。所以这个故事到底要跟我们讲什么啊？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啊，在这个想到这个故事的之前呢，我们要先想想看，我们先想想看什么是祭，什么是祭？因为最重要这件事情是神对他们的祭的一个反应，所以我们要先想想这个献祭本身它的意义是什么意思，献祭的来源是怎么样来的。在亚伯和该隐的这个故事里面，其实我们蛮容易想的啊，因为 亚伯该隐是亚当和夏娃的孩子啊，在这个献祭的这个事情上面呢，这个亚伯和该隐是圣经上第一次记录到人向神献祭的一件事情。所以亚伯和该隐他献祭跟他爸爸妈妈一定有一些关系。那这个亚当和夏娃跟神是非常的亲近，他们以前在伊甸园住的时候呢，神跟他们常常在一起，他们感受到神的那个大能，他们感受神对他们的慈爱，感受神对他们的照顾。那我想你是孩子的话，你应该常常听到你爸爸妈妈讲他以前的一些事情啊。然后我们做孩子的也会受到父母的一些影响，所以一个很逻辑的一个想法就是，亚伯和该隐他所以献祭呢，他应该是从这个亚当和夏娃的一个对他们的一个影响和一个启示啊。今天圣经上面没有讲说亚伯和该隐献祭了没有，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亚伯和该隐他献祭如果不是学爸爸妈妈的话呢，一定是从他爸爸妈妈身上的影响，所以他们这个献祭的原因应该是非常的单纯啊，是非常的原始的。所以我们再来想想，一个人为什么会献祭，一个献祭最主要的理由到底是什么呢？其实献祭呢，是我们会想到我们今天来到献祭，因为我们对神的有一个认识，我们认识到神的伟大，我们认识到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也认识到神在我们这个一路成长的过程当中细心的一些带领。所以我们献祭这个最基本的一个原因，就是一个珍惜我们和神的关系，神与我们是有关系的，我们非常珍惜神和我们这个关系，也是我们一个感恩的表现，我们感谢神对我们在生活上的带领。或者更深一层的来讲呢，亚当和夏娃在创世纪犯了罪啊，神还是这样带领他，亚当和夏娃也可能把这个罪的这个观念呢也告诉了孩子，所以他们的孩子呢在神的面前也有这个认罪的一个表示啊。所以这个都是一个这个献祭本身的一个来源和一个意义在里边。这个献祭的行动呢是不应该被人家教的啊。那亚当和夏娃是自然而然非常主动的一个献祭。那不仅亚当和夏娃是这个样子啊，即使我们人，我们基督徒也应该是这样子。不仅是基督徒应该是这样子，全世界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是这样子。有时候你觉得这样子，我们这样子讲是不是有点过分哈？这个不认识人的今天很多慕道友哈，通常我们在主日崇拜的时候慕道友都不太多哈，怎么会要求慕道友也来敬拜神呢，也来献祭呢，对不对？但是这个呢，这个观念如果我们翻到这个罗马书啊，大家看一看罗马书，如果大家你对圣经稍微熟悉一点，你都知道啊，罗马书的第一章呢基本上是在讲人的罪啊，怎么样保罗怎么样在罗马书定人的罪。我们大家最熟悉的经文呢就是第一章这个28节29节的后面哈，这个讲到很多人的罪哈，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嫉妒、凶杀、竞争、诡诈、毒恨、忏悔、背后说人、怨恨、辱骂人、骄傲啊，这个 好长的一个历史啊，人都是犯罪的。可是大家有没有想想看，保罗在罗马书的什么时候来定世人的罪啊？不是在在这个28节和29节之后啊，因为保罗在这个 罗马书一章的二十节就开始讲了，保罗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灰暗，自称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你看，其实在这个二十一节，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来荣耀他和感谢他。保罗上基本在讲说，你今天你不管是信不信神，你不管是不是基督徒，但是你在世界上看到这世界上一切所有的，你就应该心里边就应该知道有一位神在那边。你如果知道有一位神在那边，你下意识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你就要把神当神。什么是把神当神呢？就是把神当神来荣耀他，就是把神当神来感谢他。所以敬拜就是我们把神当神的一个表示。这个一个人跟着神有那个关系，当一个神懂得把神当神，当一个人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这个人我们的关系就跟神更亲近了，我们的人就更被神的品格受到了影响，我们就越容易回到神当初造人的那个样式，公理、真义、真理、恩典、慈爱，都会在我们这个身上来发生了。所以敬拜不是说神一定要我们这样子敬拜啊，神这么小心眼，好像我们不敬拜他，他就生气，不是啊。这个是神珍惜我们与他的关系，在敬拜的当中呢，我们也得到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也能够更像神。好，所以我们想到了这个祭的一个原因的时候，我们再回来想想该隐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啊？如果我们说这个问题不是燔祭和素祭的分别，那该隐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呢？其实我们不要走太远，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哈。我们再往下面看按一节就好了哈。第七节，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的面前，罪在门面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这个你若行得好，你若行得好，可见的神看到该隐和亚伯的分别呢，是行得好和行得不好的一个分别。那到底他行了什么事情行得好和行得不好呢？我们再看一看哈。其实我们再回头再看到这个第四节和第五节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出来这个啊，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所以神是先看到亚伯，才看到亚伯的供物，先看到该隐，才看到该隐的供物。神先看到我们的人，再看到我们的一个供物在里边。那这个亚伯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呢？该隐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呢？我们不太知道，因为经文很短，也没有跟我们讲他们以前做了一些什么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的哈，就是他的供物，显然是这个供物跟他们的行有点关系。那他们的行到底是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这个我想我讲一个故事哈，这个寓言，我想大家 基督徒们你说不定听过啊，如果听过过往再听一次啊，这个就是这个bacon 和 egg 的故事啊，大家可能听过啊。有一个农场里面他养了鸡鸭鱼啊，鸡鸭这个牛羊猪啊，都很好啊。那有一天这些被养的这些动物呢就觉得很感恩，应该让这个农夫有一个休息和享受的时间啊。那鸡就先自告奋勇啊，他说我今天献出来我生的蛋，好给农夫做一个 scramble egg 啊，我今天生还是特别是双黄蛋最好的啊。大家其他动物都不太讲话了，那鸡就看到那个猪，就跟他说：“猪大哥啊，你干脆把你的腿切下来做一个bacon 好了啊。”啊，这个就是他们的祭物的差别啊。为什么呢？亚伯把羊群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羊的头生的是最好的，他不是等那个羊生了老二老三老四，生了一窝再生一窝，生了四五窝，然后找一找哪一个是瞎眼的瘸腿的养不活的、哦、就干脆献给神了，反正不要浪费嘛，是不是、哦、羊的脂油是最肥美的那一部分、哦、所以该隐把他看到的最好的献给神。那这个亚伯，那该隐呢地的土产和供物，地的土产没有特别讲什么哈，那地的土产我猜一定是很多哈，所以他把一部分拿给，也没有说是怎么样他是不是最好的是没有，可是我们看这个稍微有一点差别啊，那所以这个大概是其中的原因。但是呢，我想这个原因之后应该还有更深的一些原因哈，因为我们刚才在念的哈。第七节说你要行的好岂不悦纳，他一定是行的好之后神一定会悦纳，如果行的不好罪就伏在你的面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所以该隐的罪呢可能在献祭之前已经有了，他其实在献祭之前他还没有来对付他的罪，所以我在想这个才是应该是该隐的基本的问题，他没有对付他的罪。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要来对付我们的罪，我们要知道我们来献祭的时候，我们要想到神并不是来献祭的时候要来责备我们这个做的不好那个做的不对，其实神让我们认罪让我们悔改的门一直是开着，他在提醒了该隐，今天他也在提醒我们，我们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如果行得不好罪就伏在我们的门前。但是该隐听得进去吗？我们看到第四节，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该隐向谁发怒呢？在表面上看起来啊，该隐应该是对他的弟弟亚伯发怒啊。这个毕竟呢，亚伯是弟弟啊。各位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家有几个孩子啊？我家有两个啊，所以我非常知道老二的个性啊。老二呢老大最怕老二的就是什么，就是怕老二学啊、哦、老二就是有样学样啊、哦、我们家两个女儿姐姐做什么事情她就做什么，我们家以前老大姐姐梳马尾辫子，她那天一定要梳马尾辫子，姐姐把那个头发梳到一边她也要梳一边，那边一定要跟姐姐一样，所以老大是非常怕老二学啊、哦，如果学不会的话呢就跟着后面走啊，姐姐走到哪里他就走到哪里，姐姐坐下来他也就站起来，姐姐说什么话他也说什么话，这个是最怕的啊。这个老二啊很烦人，但是有一天呢如果老二做得比老大还要好的话， 你看看老大怎么样，老大不是气死了啊、哦？这个，所以我们想想，该隐好像发怒好像也是应该的，但是呢，这个该隐的这个发怒呢，不是一时之怒哈、哦。这边讲说，该隐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什么是大大的发怒？怒火中烧，这个怒是长时间累积下来的，他到那一天忍不可忍了，他就变了脸色，他连兄弟之间最基本的友谊他都不顾了，他甚至杀了人。中国人有一句很贴切的话叫做怨天尤人，尤人啊，来埋怨人之前已经干什么了？已经怨天了。所以我们发怒就像该隐一样，我们向谁发怒呢？其实想一想，我们是对神发怒，我们抱怨神不公平，为什么这个事情会碰到我呢？为什么不碰到他呢？他原来是向我学的啊，是不是？那我们看圣经上觉得，哇，该隐你胆子好大，你居然向神发怒。但是有时候我们想想看，我们呢，我们发怒的时候向谁发怒呢？那我们再看一看该隐发怒的结果是什么呢？在这个我们刚才也念了，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该隐与他弟兄亚伯说话的时候，两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的兄弟亚伯，就把他杀了。该隐的愤怒使他让他给罪留了地步，所以罪就伏在该隐的门前。等到那个时间来的时候呢，该隐就完完全全的被罪控制住了。该隐杀了他的亲弟弟亚伯，愤怒的结果就是杀人。有时候我们想到这个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这个登山宝训里边讲的话哈，主耶稣说，你听见有古人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祸。所以你们在坛上献祭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在这边主耶稣把动怒骂人和审判连在一起，不是来危言耸听，不是来吓唬我们的。主耶稣把怀怨和献祭讲成这么一样的不相容的事情，也不是一个新的解释。其实这个就是亚伯和该隐最好的解释，这就是亚伯该隐的故事让我们要学的功课。我们再来想想啊，愤怒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这个该隐为什么要愤怒呢？其实亚伯和该隐都知道，他们都是他爸爸妈妈心肝宝贝啊，他们也知道神很照顾他。但是呢，一个发怒的人呢，一个怨天尤人的人呢，我觉得基本上的一个问题是这个人对自己的身份不太确定，他对神的爱没有很深的体会，也不是很了解，他对人生很没有把握，他要很多在外面的印证。这种人呢，经不起环境的考验，他处处要斤斤计较，他生怕吃了亏。这个人呢，我叫他是庶子之心，庶子哈，大家 看连续剧啊什么，我们有些姐妹很喜欢看韩剧，我就问她韩剧是干什么，她韩剧大部分呢就是一个爸爸讨了两个太太，然后有个老大老婆生的儿子和小老婆生的儿子，然后呢哇这个大老婆的儿子就怕小老婆生的儿子抢他爸爸的遗产啊，这个就是这个姨太太生的儿子的心态啊，我觉得该隐就有这个心态啊，他明明是亚当和夏娃的孩子，他明明是神非常珍惜非常爱护的一个孩子，但是他不太确定，他连献祭的时候他都在斤斤计较，神你看中我的比较好还是看我弟弟的比较好，如果你看我弟弟比较好你是不是少爱我一点啊，这个就是对人生的没有把握。今天我们在社会里面我们到底在看什么，就是我们生气到底是为什么生气呢，就是我们埋怨不公平到底是为了什么不满，为了什么不公平呢，其实我们想想是不是我们的心里边也有点那种不安全感，我们觉得今天人家不给我一些赞美，今天人家不给我一些肯定，今天我在社会上的地位不是大家所认定的，我就少了一些什么。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人生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的价值观，如果我们的安全感建筑在环境，建筑在我们旁边的人的身上的话，我们就很容易愤怒，我们就常常觉得不公平，这就是该隐的问题，这就是该隐愤怒的原因。最后我们要讲一讲看，那我们到底要做一个什么人呢，我们到底要做一个什么人呢，其实我们想想啊，圣经上愤怒啊，我们今天讲说愤怒的该隐，我们提到了该隐，我们的印象没什么好印象啊，第一个是杀人，第二个是愤怒啊，其实圣经上还有一些其他的愤怒的人啊，想想看，其实我们不要找很远啊，在创世纪的后面，这个以扫和雅各也是哥哥和弟弟啊，以扫也是愤怒的，你看我们没有时间翻了啊，看创世纪27章41节，以扫就恨他的弟弟，要干什么，要杀他的弟弟，又是愤恨到杀人愤恨。然后有时候觉得那雅各一定比以扫好一点呢，可是我们看看创世纪呢，雅各也不是什么好人哦，他骗了他的哥哥，他骗了他的爸爸，他骗了他的岳父，他骗了他的老板，这个人从头到尾都在骗人的，他不是什么好人，那神为什么会喜欢他呢，对不对？但是我们仔细想一想看，雅各和以扫唯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雅各是珍惜神的恩典的人。因为雅各在路上一出门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梦，他在这个梦就像求神，他梦醒了以后就像来神求恩典，不是一个好人，但是他珍惜神和他的关系，他渴慕神给他的恩典。在新约里面也有一个很生气的人啊，大家想得起来是谁啊？那个路加福音15章的大儿子，大儿子也是很生气啊，他弟弟回家以后他气得要命，这个爸爸怎么给儿子摆了一个宴席，摆了一个 party， 我每天在家工作做得这么辛辛苦苦，你这个儿子是把你的家产都花完的人，你今天怎么，简直是不公平，我们一看起来的时候也是这个爸爸实在是不公平啊，对不对，好儿子你不奖励，这个不成器，这个浪家败家子来你高兴，这个爸爸做事是有点不公平。但是爸爸跟他说什么呢，他说你试眼看一看， 你所看见的都不是你的吗？今天你的弟弟是死而复得，死而又活的一个，所以我们应当欢喜快乐。大儿子在家里，他明明是他爸爸恩典的一个承受的人，但是他觉得他是小老婆生的，他对他在他爸爸面前的这个地位，他还是不这么确定。小儿子很糟糕，跟雅各一样是一个坏孩子，但是呢他有一天他悔改了，他要回到神的面前，他渴慕承受他父亲的恩典，他是一个愿意来承受恩典的人。所以今天我们到底要做什么人呢？我今天要问弟兄姐妹的就是，我要做一个愤怒的人呢，还是我要做一个承受恩典的人呢？那在最后呢，我想在这个故事的 context 之下啊，我还要讲一点有关于侍奉上的事情。因为亚伯和该隐和亚伯基本上在献祭这件事情上产生了一些口角和这些愤怒的事情啊。我们弟兄姐妹也在献祭在侍奉上面也摆上了很多哈，尤其是各位在职堂的开始哈，我记得我们在将近5年多以前，我们也开始职堂了，我们也有一批弟兄姐妹非常的投入，非常的热心的在侍奉。我们在侍奉的时候难免会碰到一些个性不一样的人，做事的快啊，做事的慢啊，做事的方法啊，这些都不一样。那有时候我们想想，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真心诚意啊，我们想想看，我们跟该隐一样啊，我投入我的时间，投入我的精力，投入我的恩赐在里面，可是呢我侍奉的结果呢到后来不受别人的赞许，不受别人的肯定。那碰到这个事情我们怎么看呢？我是坚持己见呢，我一定比你好，所以我们就坐下来谈，我们开会一直开到你也说我的好为止。还是呢说我又受伤了，我不做还好，我越做越糟糕啊！以后呢我聪明人，我就不做这个事了，我以后再不碰这些事情了。还是呢有些人就觉得，神啊，你不公平，你不看我的心，我是一颗火热热热沉沉的心的，你怎么会碰到这种事情呢？那我要向弟兄姐妹问的也是我在教会也处理过一些事情，我们在职堂到今天有些弟兄姐妹也是冷却了，他就不侍奉了，甚至更有些弟兄姐妹他说今天他在这边我就不可以在这里，我就走了。那今天我们就要想想看，我们到底是恩典的出口呢，我们是应该把和平喜乐带来给我们这个教会，带来给我们旁边的福音的朋友呢，还是我们这么斤斤计较呢？我们计较的到底是计较什么事情呢？我们是计较别人对我们的肯定吗？我们计较我们自己的遭遇吗？还是我们计较的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神给我们的恩典呢？我们今天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要做一个承受恩典的人呢？我们还是做一个愤怒的人呢？亚伯圣经上没有讲他做什么事情，雅各做了很多坏事情，小儿子做了更大的坏事情，但是他们都有一个优点， 就是他们愿意做一个承受恩典的人。今天巴不得我们也愿意做这个承受恩典的人。今天人家想到我们的时候，想到什么呢？这个人常常生气，或者是想到这个人说，这个人啊，非常的喜乐，常常觉得神在他的身上恩典很多，他常常愿意把神给他的恩典给他周围的人。巴不得神让我们做一个承受恩典的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把亚伯和该隐这个故事摆在我们的面前。主啊，有时候我们仔细来思想的时候，主啊，我们也不禁地想到，主啊，我们常常也是在求人的肯定。主啊，我们也常常在这个社会的价值观里边，主啊，我们要让别人来看得起我们。主啊，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主啊，你看我们看得这么重，今天我们还要在外面寻求什么呢？主啊，巴不得你让我们做一个能够承受恩典的人。主啊，今天我们已经是儿子，我们已经不再是奴仆了。主啊，巴不得你就把我们那个奴仆的心去掉。主啊，我们是你的儿子。主啊，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边用说不出的叹息声音为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愿意做一个承受恩典的人。我们这样子祷告，感谢和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